的文献啊，就是净土印心法要。然后那就是张浩老师有事呢，那我们就请郭老师啊，咱们就是把这个净土这一篇文章呢先讲啊，插空讲。那我们今天讲之前，郭老师，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阿弥陀经》读一遍，复习一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阿弥陀经》这个读一下，你看吧，你看。
那行，我们就把这个《阿弥陀经》读一遍，因为这个这篇文章《净土印心法要》呢，二儒也是在这部经典的基础上啊说的讲的这篇开示。那邵师兄也在，我来贴了，我们刚好也把这个《弥陀经》的经文大家再熟悉一下。好久都没读过这个经了，稍等一下啊，我贴个文。邵师兄，那你来读一下吧。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己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木干连、摩诃迦摄、摩诃迦丹延、摩诃居西罗、离婆多、周利盘陀伽、难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波提、宾头卢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杰宾那、伯俱罗、阿什么楼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势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甘陀合体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尸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100000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旬、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曰极乐。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天雨曼陀罗华，其国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饰胜众妙华，供养他方100000亿佛，即以时还到本国，饭食精行。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吝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何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为是因已，皆习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趣。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三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因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1000000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与汝意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是故号为阿弥陀。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时节。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亦复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生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灵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东方亦有阿訇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坚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窗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南举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素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坚佛、杂色宝华延伸佛、梭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哦，阿出佛啊，谢谢师兄。舍利弗，与汝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共所护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法床， 谢谢师兄。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皆称说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
好，那我们就接着学习二主的这个净土印心法要啊。郭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这个净土印心法要啊，是这个圆融老师他在网上啊有一个师兄跟他提醒，然后呢就是他还很有心，就在这个旧书网啊找到了这样一本书。实际上这个旧书网上的这个，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或者变成电子版的话，把那个开头跟那个最后的图片印上去，让大家知道开头就写的是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二祖著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呢他又写是哪儿流通的呀，就是天津印心经舍流通的啊，天津印心经舍流通的，年份啊什么的都对得上，另外里面的那些句意啊什么的一看，哎，都符合，第一符合二祖的文风，第二尤其是这个究竟了义这个地方说的呢，就是既究竟又非常的微妙啊，就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因为是一个补遗的一篇新文章，所以我们通过共学的方式让大家对这个文章啊增加一点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祖在其他的在入佛明宗这个答问里面呢，就是也提过说，就是关于净土的这些说法在这个净土印心法要里面呢就是已经都说过了，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又补充说了一下，所以说明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本书了，而且这本书应该还是比较全的。然后这一篇文章啊一共分了，就是分了六分啊，分了六分，就是分了六个大的段落，了义分、恭敬分、这个妙观分、净行分和持念分。我就没有删了啊，就这些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说，这篇文章啊，非常的完备。第一，非常的完备，就是这个有这个究竟义的，还有就是如何起修的，还有应该如何正观的，还有应该如何行持的，还有就是应该怎么样遇事儿去就历练的，还有就是什么是起用啊等等的，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文章。第一个是非常完整的文章，第二个他对于我们对净土宗的认识啊，在切合我们修心中心的，能够加深我们对净土的一个认识，能够加深我们对净土的认识。而且我认为他运用现在的语言，再结合其他的经典，把这个净土的意啊，就是诠释的非常的圆满。因为净土宗啊，净土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三根普摄，三根普摄就按我们说吧，就是佛乘，就是这个一般佛分这个乘啊，分乘大乘跟小乘，就是这个既普被小乘又普被大乘，小乘的看着他也欢喜，大乘的看着他也欢喜。所以说这个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就是他三根普被，就是二祖呢，就是除了完备之外呢，还把这个净土的这个了义和方便的地方啊都解释的 尤其是了义的地方解释的是非常非常的究竟，而且也契合新中心的宗旨，而且呢就是这个又结合现在的这个环境说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啊。对对对，就是贴出来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然后我们就开始学这个第一个，就是了义分。先声明，因为这个毕竟是补录的、补遗的，所以说呢，就是你要是不相信，就仅供参考。然后我们的学习也不代表着什么，一切以祖师原文为主啊，一切以祖师原文为主。因为我本人也是以前也是先学的净土宗，从净土宗转到了新中心，从净土转到了新中心。我说的净土宗就是指的是佛教的八大宗派里面的那个净土宗，所以。就是这个我自告奋勇想来学这个，虽然学了新中心已经很少跟那个以前的那个净土联系了，但是我看到这个我也很欢喜，是我向袁师兄这个自告奋勇的，这个有关于净土啊，刚才说了这个八大宗派其中有一个净土宗，我们学佛的人尤其是早年学佛的人，他不是像现在这么便利，上网上一搜，诶，禅宗新中心，不是这样的，他得法的机缘比较少，那个时候又没有互联网，看书去寺庙很多很多都是从净土宗入的。我知道的就是老师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先念阿弥陀佛的，很多都是从净土宗入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净土宗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净土宗啊，这个净土并不服务于净土宗，它并不服务于净土宗。不信我们看，就是现在的出家人的早晚课，现在人的出家人的早晚课，寺院的早晚课，你只要住在寺院，你就要随众参加早晚课，随出家人在那儿，随僧众在那儿，你站到后面去学习他的早晚课，去修习他的早晚课。那么出家人的早晚课应该是明清以后的大德，就是应该是这个时候以后的大德，因为这个佛法越来越盛了，大家聚在一块儿，那么有没有共修的东西啊？应该共修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有早晚课了。这个早晚课最早的时候也是以前的那个寺院呐、啊，都是禅宗的寺院啊，禅宗的寺院。但是这个早晚课的这个定式，叫到后来就已经不分什么禅宗不禅宗了。早晚课普遍的，它就是比较就是大家都认可的，就是这些功课里面，包括最早的禅门的早晚课，就是那个招募早禅宗的早晚课和现在的普遍的早晚课的那个行本，它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早上的时候是要诵心经的，是要诵心经的，因为要究竟的觉悟，要究竟的觉悟，要般若，要智慧，这个是佛法的最纯粹的一个最究竟的一个代表，所以早上都是要有心经的。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结束了一天怎么样啊，结束了一天休息了，哪里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啊？当然是净土，就是以净土为归。我认为不应该是新中心的唯一的，应该是所有的宗派的，就是都是归在此的，都是归在此的。而且看这个寺院的早晚课以及禅宗的这个做的这些功课上来说的话，那么晚课上来说的话，就已经是以阿弥陀经诵阿弥陀经了，已经是诵阿弥陀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像这个二祖说的，我们这个净土啊，这个净土啊，它是成就门，它是成就门，它是成就门，它不属于什么一个单独的派系，它不应该是单数一门和其他的宗派就是在那儿分，应该是法法都归净土，法法都归净土。但是我们新中心是比较早提出来这个的，我当时作为一个净土宗的行人，我也是认认真真的听了老人的开示，然后老人说我们这个也是净土法门，我们也是以净土为归的，我就放了最后一次的放心，然后才选择的修新中心。我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最后一次放心了啊！这咱原来是一家呀，新中心原来是跟净土是一家呀。其实不是说圆印老人说了这句话，只能说我自己以前的观点太狭隘了，太偏狭了，只是这个称佛号叫净土，而不承认其他的是净土，是我自己的偏狭造成的啊，是我自己的偏。但是听到老人那么说，我就放心了，就欢喜了。 啊，那是就是对新中心经过各种各样的慎重的考察之后，最后一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老人说的那句话啊，这就决定开始修新中心了。这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学习这个二组的了欲分的第一段，这个少师兄，你再麻烦你念吧。
一了欲分，净土者，一切佛子究竟修正之果地也。修行不正净土，不明成就，是以西方属成就门，而一切法不问其为禅定、为密乘、为法相、为戒律、为持名。皆修净业之前方便，所用以正净土者也。功行成就时，诸法皆无所用之意，故净土二字乃果地圆成之德号，非属于法，不可单数一门而与他宗分胜劣，亦非西方为净而他方为慧者也。因法法皆归净土，非净土另有一法，亦非必以此法可以入净而他法不能也。当初立宗者，原开一时之权宜方便，乃起后圣胜劣之见，甚至误以他宗为不敬，互相水火者，此其祖师之始愿，一起净土之本旨哉。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好的，这个第一段啊，可以说是对于净土宗的一个总说，就像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个是那个圆寂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总说一样啊，执因妄想执着不能得正德呀，从那个是圆寂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的总说。那么这个段是二祖对于净土的总说，挑了两个单刀直入的说，究竟修正的果地，它不是单独的唯一门，这是二祖说的第一点，就是把这一点就诠释的非常的清晰。第二点就是二祖马上就批评了现在的流弊，现在的流弊是啥？现在的流弊，哎呀，你这个不是净土，你不行哦，我这个才是净土，我行哦，就是这样的。这样哪是祖师的，就是说的是本愿啊，始愿就是本愿，哪是祖师最开始开创这个方便法门的本愿呢？哪是净土的，就是本来的宗旨啊？就是说的这个描述的这个流弊嘛，描述的非常的详细。然后对于净土宗的这个归的应该没有分歧，不分法门，也描述的很清楚。我们先看啊，前面的这个就第一句就跟你说明了，一切佛子究竟，稍等啊，我拿一个充电器。第一句就是一切佛子究竟修正的果地，就是究正修净的果地都是净土。第一句就阐明了，然后再看啊，再看这个修行不正净土不是成就，以就是西方是什么呀？西方是什么？就是这个咱们刚才学的那个《阿弥陀经》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是什么呀？是成就门。西方是成就门，以西方这个是以西方属成就门，它不是说的是。就是某一个就是入门的，不是说某一个入门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入进来的，它是成就门，它是最终的果位，它是最终的果地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是一切佛子究竟正的果地。二祖说的这个，那就一下子就拔到了很究竟的这个地方了啊。净土是一切佛子修正的究竟的果地，就是如果你没有证道是净土，没有亲证是净土的话，你就不是成就。就是西方这个东西并不是说的是唯一的一个门派，这个门派叫西方极乐世界派，不是的，西方它就是成就，就是果位，就是果地上的一个法，它不就是果地之成就，果地的成就的果位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入手的方便啊，并不是入手的方便，这就叫是以西方属成就门。然后后面就说了这个一切的法，它有的是修禅定的，有的是修密法的，有的是修法相的，有的是修戒律的，还有的是持名念佛的 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都是修净土的前方便，你不能完全的等同于他修净土，但是他都应该以净土为归，是修净土的前方便。就是他们修这些东西都用来干什么呀？你用来修禅定也好，修密乘也好，修法相也好，修持戒也好，修持名也好，都是为了让你亲证净土的，都是为了让你亲证净土。后面还有一句最关键，后面还有一句最关键，等一会儿再看邱师兄的话啊。所用以证净土者也，就是前面你修的这八大宗派，你修禅定，你修密宗，你修法相的这个教下，你还是修持戒的，你还是修持名号的，都是修净业的前方面，就是这种方面能够让你修正业，你修了正业又就是能够让你用来修正业，它是修净业的一个方便，一个前方便，最后都用来干什么？都用来让你证净土的，让你证净土了。那么等到这个你修的这个净土功行成就的时候是什么呀？等到你行净土功行成就的时候，一切的法都没有用，一切法都没有用，就是这两句搁在一块念，搁在一块念，这个一切的宗派都是修净土的前方便，而你亲证净土的时候，一切法没有所用的地方，没有所用，也就是无智亦无德，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亲证净土功行成就，你没有到这儿，你可以证了，你可以就是往生到净土，往生到净土，但是它是三根普摄的一个方便，但是还没有证到究竟的这就是证得的这个净土，那就是功行成就。功行成就的时候是诸法无所用的，这是这一句才完整，就是这就是二祖他说的这个净土就妙啊，他说的妙啊。第一说的究竟，第二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又通俗，而且说的就是很究竟。我看一下邱师兄说的，也有人说所有法门最后也都是禅，但单独立了一个禅宗。别理我，不要耽误讲课。刚才没有耽误，你说都是禅也可以，你说都是禅也可以，当然都是禅。我们这个，但是禅是什么呀？说到诸法无所用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禅啊，还是净啊？就像是这个佛说的，我有很多种名号啊，你们听着这个名号，听着那个名号，那都是我的名号啊，都是正德果位的，就是佛的，正德个究竟佛的，正德果位的究竟佛的名号，但是他的名号有很多，他的名号有，看什么地方说了，看什么地方说了，这个净土这个地方啊，的话就是二祖一下子就说到了究竟的地方，一下子就说到了究竟的地方，而且尤其是修心中心，你单刀直入，就是你说到要害，你才能够看得下去，刚开始就是方便给你绕来绕去，你不一定能看得下去，不一定能看得下去。它有三根普被的地方，它有那些就是有那个就是不同于秽土的那一种的，有一个往生相的，有那样一个地方的净土，有那样的一种的净土的理解。但是它不仅仅是那一种净土啊，它一定是有这个诸法无所用啊，一定有这个，一定有这个。所以说这一句话就是一直到诸法无所用啊，我觉得就是第一先点清了这个净土它的利益是果位上的，它不属于任何法门。第二个就是说果位上修到究竟果位上是什么？修到究竟的果位，最关键的是这几个字，就是诸法皆无所用，功行成就时诸法皆无所用。邱师兄引用的话也是二祖说的，最后法门也都是禅，那二祖活泼呀。禅和净是两回事，老师说的也就是净土中的上品吧。可以的，净土宗啊，就是在他的经典中啊，也经常用上跟下，或者是九品往生，也都有的。这个，刚才我们学习了《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经》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经。实际上，阿弥陀佛他原来叫法藏比丘。他是怎么样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愿，然后去修行的，然后修行到了什么果位，然后成就了这个土是什么样的特性，什么样的人来生到他这个土，等等等等的，有一本经啊描述的挺详细的，就是无量寿经。后来无量寿经呢，因为有了个汇集本，就打得厉害了，哎呀，那都不好办了。要是就是我这里面我也看了一下，我简单的看了两个版本。当然了，那个哎呀，在这个地方不介入了，咱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咱就说康僧铠版本吧，康僧铠版本也好，就是也用吧。康僧夏莲居的那个，它主要就是简明，哎，符合中国人的阅读。 下就是康森凯的这个版本里面也说了，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称颂佛的时候，这个祝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说了释迦牟尼佛他证得果位之前是什么样啊，还是要入究竟无相的，还是要无所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藏比丘他是怎么样成为阿弥陀佛的，他有了大愿然后深入的修行，修行到最后还是怎么样啊，还是有那个三无相，就是那个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无空无相无作，还是到这儿，空无相无作，就是说的，或者叫空无相无愿，还是通过这个而彻底证得了。证得以后，哎，就依他的感现，为了酬愿，然后就起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一生补处。一生补处的特点的菩萨，他修行是什么样的特点呀？修行的是什么样的特点？我先把这个给贴出来算了。成就一生补处的菩萨，他们修行的特点，按照康森凯本的无量寿经是这样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他修啊，他们的菩萨的特点是啥？究竟菩萨住波罗蜜，修空无相无愿三昧，不生不灭住三昧门，远离声闻缘觉之地。阿难，就是比西方极乐世界的住菩萨成就无量功德，我但未如略言之耳。还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再看看你们在那个的，邱师兄，你对于净土有什么理解什么的，欢迎你说，因为我觉得你对净土宗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缺乏了解，对于净土特别的，还有法义特别的缺乏了解，你了解了解也好，所以我欢迎你在这块发言。我从别处听来的，但是你认可，不懂禅就不懂佛法。他的意思看样子还是禅和净土是两个，你得懂禅你才能够入佛法，但是你得懂禅你才懂佛法，你可能懂了净土你不一定懂佛法，只有你懂了禅你才懂佛法，你懂了净土你不一定懂佛法。那我以前学净土宗，那学净土宗的时候，那就是对净土的误会啊，那就是对净土的误会啊，我当时还发愿要一辈子弘扬净土呢，你说我修了别的法门我是不是离经叛道啊，我、哎、那个时候就是那么总而言之吧，学佛的人难免这样嘛，难免这样的，难免有我这样的妄想啊，难免有我这样的妄想。从别处听来的你不懂禅，没有禅你懂什么？你认为的禅是啥样的？哎呀，袁老板你这禅味太浓了。他的意思是懂净土还不一定懂佛，那他是不是懂净土？让他说说啥是净土啊。法本无法，为度众生故，随缘说法。胡仙人啊，这句话是你的理解，你理解的可轻巧了，你的理解太简单了。法本无法，为度众生，随缘说，你理解的太简单了，太轻巧了，不是这样的。你首先呢，就食物众生可度，在食物众生可度这里，为度众生，随缘示现呢，那不光说法，随缘示现，示现的还割肉喂鹰，那个还割肉喂鹰呢，还舍身饲虎呢，哪只是动动嘴巴的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轻巧的。法本无法，所以示现无量无量的，包括阿弥陀佛怎么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呢？当然可以，当然你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的示现，这都可以的，不是像你那么简单的说的什么随缘说法呀，不是那样的。你知道这个示法有很多种示法，有的时候用嘴巴用言语给你示，有的时候用山河大地给你示，有的时候用生生死死给你示，有的时候用是就是刚才说了割肉喂鹰给你试呢，你能试得了吗？不是那么简单，你理解的有点简单，是你的理解，应该是你的理解。法本无法，你自己要亲证，你要亲证到这儿，你亲证到这儿，法既然本无法，你也本无烦恼跟疑惑了。你就放心了，就根本断除你的烦恼跟疑惑了。你如果不亲证这儿，光在这说说法本无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自己倒让烦恼松松，那没有用。你亲证到法本无法，就是这亲证到你本无烦恼可生，你知道吧？那时候才是断除烦恼。 看来我们犯错也是情有可原。哎，他这个李静这句话说到什么？禅和净土是两个，禅和净土是两个，禅和佛法是两个，都走过弯路。你他得意你走的弯路是吗？你给我说说什么是正路？你要是说清楚什么是正路，我原谅你所有的弯路。李静，你说说什么是正路啊？完了完了，我说这个话就是也是。这就是咱们在这讨论净土也可以这么说吧。你给我说说，都走过弯路，你现在走的正路，你给我说说你的正路是啥路？难道打坐就是正路吗？难道你吭哧吭哧坚持修法了就是正路吗？那只是正路的前方便，那只是接修正业之敬业之前方便。你给我说说啥是正路？你说对了，允许你所有的弯路都原谅你。袁老师在终点发愿弘扬净土，一直在行持呢。怎么样是行持啊？上官丽，你说话着相味儿太浓了，我那是打妄想。按照我那个打妄想的方法，我现在修心中心就是离经叛道，你知道吗？我的都是打妄想。幸亏一切都是净土法门的。当时的时候我修心中心的时候，我还犹豫呢，我说哎呀，那净土宗不是说了吗，一切经典也末法时代唯净土能够成就，憨一得道唯净土能够成就。我说这但是看着心中心好啊，这可咋办呢？但是那经上不是那么说，也没有查。旁边有个师兄，这个师兄不实修，但是师兄有空慧，这个师兄就说哪个法门不是净土啊。哎呀，我一听我觉得可是这么回事呢，所以我就敢看心中心的了啊，敢尝试新中心了。出来个重点，修新中心法。什么是新中心呢？你别以为你打坐持咒就是修新中心法呀，你还有修有德有正呢。你这哪是修新中心，哪是正路啊？你这是正路的前行，正路的前行。你说不能左右，你肯定在终点了。哇，邱师兄啊，你好会给袁师兄立啊，你好会给你袁老师立啊。心中心里有路吗？欲望没断算不算正路？还有一个，你打坐不加坐不下功夫算不算上正路啊？听说你最近又在贴啊，要加坐要用功啊什么的，你加了没有啊？你自己用功用的咋样啊？你加坐加的咋样？到你这儿就没时间加了，然后你就有时间贴，必须得加坐，是吗？哎呦，贴了一段啊，要用苦功夫，要下大苦功夫，自己还贴一个合适的，我都看到人家截图发给我了。到你这儿，你竟然说太懒，你，哎呀，你这个心口要一呀、啊，要一呀、啊。而且用功这个事儿啊不适合说，秀恩爱死得快，你知道吗？一定要默默的秘密的去行动，知道吧？你就不说，去用功啊，真是缺啥说啥，这一类的太多了，咋办？这是刚才说的这个刚才说到了那个诸法皆无所用，刚才就是说到了这个诸法皆无所用。缺啥嘚瑟啥，点赞。他是杨子涵是讽刺我呢。这个地方我刚才引用了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住菩萨，究竟菩萨住波罗蜜是啥样的？也是修空无相无愿三昧的，也是修不生不灭三昧门的，也是远离小乘的啊。就是他们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是哎成就的是这样的功德。我现在简单的跟你说，最后的总结就是这一段。就是把这个跟这个功行成就诸法皆无所用，把这个搁一块儿说。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弥陀法门是有究竟义的，你不管是在哪一个土，就是从有相的差别上来说，你只有修这个才是净土的标志， 没有这些人净土毫无意义，没有这些菩萨，没有这些究竟的佛之之见，一切的净土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究竟的之见，就能三根普被，既可以普被大乘的这些，就是有大乘心的这些众生往生，也可以普被小乘的。因为它不是受益非余的，它不是受益非余的，所以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是空的，是无相的，是无愿的，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它不是声闻缘觉的那个见地，所以它正好可以摄受声闻缘觉小乘，也可以往生三根普被。三根普被是它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你小乘的，你观看有相的，你也老欢喜了，老欢喜了。极乐世界就是那个进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经典，哎，读下来是这种的味道。不是讽刺，默默用功哈，是默默用功，是啊，修行人的本分，对，本分。只论见性，只论见性，那就论论吧，论论吧。是你说的只论见性啊，那就论论嘛。哎呀，李静啊，你说你都打了这么多座了，你都快赶上秋迪了，你咋办呢、啊？你这见性咋样啊？一着个善，着完了善人相，就着打坐相，着清净相，马马虎虎。你这马马虎虎是咋用功的？你用功的人能马马虎虎吗？修行人能马马虎虎吗？把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学习。然后二祖就说了，这个净土二字是果地圆成的德号，就是前面啊，通过前说前面，然后说了它并不属于某一个法门，你不能把它单独的就是当一个法门，然后说我这个法门比你们法门高，或者你这个法门比其他法门低啊，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的西方是净土而其他方是秽土，就是注意啊，注意啊，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净土宗它是果地的，它是果位的，它是果位的，它不是说的是要分成哪个宗派是净土宗，它是净土，这个是果地圆成的，果地圆成之德号，德号就是说的是就是威名之号啊，威名之号叫做德号，就是说的果地圆成才这么称呼它，果地圆成呢才这么称呼它，是这样的。果地圆成是什么呀？就是亲政净土，亲政净土是果地圆成的，它不是说某一个宗派，我这个宗派是很前线的一个法门，或者我这个宗派是比你们都高的一个法门，不是这样的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的是西方是净，其他的都不行。哎呀，你都就是说咋回事？你学佛学到现在，你这个往生你都不考虑，你咋学的佛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唯一能够成就的，其他的都不行，就这一类的。这就是西方是净，其他是秽。你看刚才我们说的《阿弥陀经》里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十方的这个东南西北上方下方的都在称颂啊，都在称颂啊，都在护念呀、啊。所以说它不是光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是光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光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了，阿弥陀经是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其他的都称颂它啊，其他的都对它有称颂。刚才学的什么上方世界什么什么的我就不贴了，要不然贴一段也行。贴一段，等会儿再看你这个啊。所以说的是，你不能说西方是净，其他的是秽，其他的都在称颂，其他的都在称颂。当然了，它主要描述了西方的特点，但是你不能说其他的都是秽，你不能说其他的都是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啊，极端的只有西方是净，其他全是秽。跟这个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净土，并不存在其他的净土。他因为要承认现在是净土而否定了他方世界的净土， 这个就跟这个有的人就是误认为，就是我们不说某大德的人间佛教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说某大德的人间佛教是不是这样，但是确实有人误认为，哎呀，你还去学什么佛啊，佛不就在人间吗，净土不就在人间吗，你还去求什么往生啊，净土不就在人间吗，除了人间哪还有其他的净土啊，其他的那都不是，你这些都不是，就是他不承认，他只承认现在的人间的这个是净土，而不承认其他的是净土。关于这一块就是说的是楞严经是说过五十因魔里面是有的，就是你承认现在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的，而你否认了其他的，这个是魔见，这个是魔见。而二祖在这里批评的就是你只承认西方，你不承认其他的，这个也是不对的见解，也是不对的见解。就是这两个，这都属于是典型的受益非益，我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地方不是。哎呀，自古到今的那些学人因为这些打死架了，最惨的是有一些净土宗的人他都不老实念佛，他天天的跟你在一块儿，只是想说别的宗派多差劲儿，他那个净土宗多好，你赶快去念他那个，然后他自己也不好好的念佛，就这一辈子就被耽误过去了，实在是太糟糕了。这是这一个，现在其他很少讲净土，其他很少讲净土讲的究竟了吧，现在其他很少讲净土讲的究竟了吧。我们啊，我们只看咱们祖师的好不好，咱不去评论别人的，别的你自己去看就行了。大部分强调往生，我不管是大部分还是小部分，就是说的是他可以强调往生西方，但是他强调往生西方的时候他不承认究竟的，那就不对，他不承认究竟的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往生本来就分九品的，本来就生九品的，你要是想上品上升的话，那就是究竟义，那个地方是没有土的极限的，没有土的边界的，没有一个就是这个殊胜，就是跟其他的土比起来的这个殊胜相，那个地方是本来就是变十方的，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变十方的，知道吧。所以说他这个往生呢，他应该说的是临命终时的往生，临命终时的往生在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里头都有说过。那么你信他愿意往生，然后你称颂佛号，业佛这个做善业，那么你就临命终时可以往生，这个说的是临命终时啊，临命终时。你说临命终时的那个我们赞叹他，但是呢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刚才我们说的都不止是临命终，都不只是临命终。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阿弥陀经的这一段，就是称颂完了之后说，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西方，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尽生，若当生，是故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所以说就是这个并不是说的是一定要临终往生的，并不是要说临终往生的，这个往生的这个含义是很巨大的。有的他视线的这个他已经早已经生过了，他是再来的，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的，你现在发愿，现在就得呀，要有今发愿，有已发愿，有今发愿，有当发愿，而且还有已生，有今生，有当生。已生就是他已经是生过了，现在是再来；今生就是你现在就生了。还有一个是当生，当生就是以后会生。这个已生、今生、当生，这个地方并这个今生并不是指的是这一辈子。如果是这一辈子，他会用另外一个词儿叫临命终时，叫临命终。若今生的意思就是现在就生，现在就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阿弥陀经》的原文。阿弥陀经的原文，因为就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若以若今若当的这个是经常用的。所以说的是若今生，并不是说指的是这一辈子。这一辈子在阿弥陀经里面用的词儿叫临命终时的，这是我的理解。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只包含着一种临命终时升到了那样一种净土，绝不是，绝不是。这是这一个。然后是我再看看上面还有什么没有。阿弥陀经说十方都有佛。当然了，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十方都有佛。 就是佛也是证得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究竟的，这个就是还是大乘的究竟的，这个阿弥陀就是法藏比丘也是这样的，所以才呈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诸菩萨，他的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修行的果位上也是这样的，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就是上面的那些菩萨是啥样的呀？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菩萨是啥样的？也是空无相无愿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生不灭呀，也是不生不灭呀，就是这个。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再往上看。是一受一非鱼，齐老师说过受一非鱼，我接受了这一个，其他的就都是错的，我接受了这一个我就否定其他的，这叫受一非鱼。对，受一非鱼，对，赵师兄打的对，受一非鱼。随其心境则佛土境。随其心境，你的心静了没有啊？怎么样叫心静啊？这个心是指的什么心？别说那个静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心，啥是这个心？你就别说静不静了，你给我说说啥是这个心。所以啊，在净土宗他用的是心静，在我们这儿用的是明心，这俩意思为啥是一个意思？我们说明心，他说的是心静。思维心，胡扯呢吧，胡扯呢，你就在这胡扯呢。佛经里面我觉得说这个心的时候啊，都不是指思维心。佛经里面说思维心的时候，我觉得一般是用意，用意是指的是思维心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一看佛经一说那个心，老是以为是意识心，老是以为是思维心。我们看到心的时候，总是以为是这个心是思维心，是思维心。佛经里面的这个说心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思维心，说思维心的时候一般用意表示，知道吧李静？我觉得是这样，从我看的经验来说。这是说到了哪儿？那不就是静吗？你以为什么是静啊？佛性无静，那佛性有什么呀？如果没有什么，为什么有一个名字叫佛性呢？就像是李静，李静他总要有个这个人吧，没有这个人哪来的李静啊？难道李静是个屁？那有什么呢？佛性无尽慧，他有什么呀？如果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叫佛性？李静啊，你就需要老老实实的修家坐去亲证，你知道吧？不是嘴上喊口号的。好了，我们刚才贴到了哪儿了？他呀，他除了不打坐，啥都整遍了，我跟你说。袁师兄等一下啊，就贴到袁师兄这儿就行了。上面的那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净土的，这个是一切的果地的，你就是它属于果位上的，属于果位人，不管你修什么，它都是修净土的前方便，然后最后呢就是你修行，然后都是用来正净土的。那么正净土了，这个功行成就是啥样？功行成就一切法都没有用的地方。所以啊，净土啊是果地圆成的，果地圆成的这个它并不是一个方便法，你呢就是不能把它单数一支，说的这个优于哪个高于哪个，不是的，它是诸佛子之共啊，诸佛子之共归之处啊，共归之处啊。还有一个也不是说的就西方这个地方去干净，其他地方就不干净了，也不是，这是说到这儿了。然后呢后面二祖又说了，就是这个法这个皆归净土，并不是净土另有一个法，也不是就是以此法可以入境，而其他的法不能入境 啊，也不是这个不能啊，不能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法法都归净土，不是说的另外有一个法，不是说的另外有一个法，这个法是净土，净土跟你们禅净密是跟你们禅宗啊、密乘啊、法相啊、戒律啊、教下都不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然后呢，也不是说的只有用这一个方法才能够证得净土。我们净土五宗啊，它强调的是持名号。净土五宗里面也不光持名，它还有观无量寿经呢，对吧？它也有其他的一些的，就是说的是，但是就是你不懂佛教的人，你可以看得懂的，就是持名号这个东西，你很容易看懂。还有观相念佛啊、观想念佛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一些方法，就是说的是这个。但是除了这个，其他的没有吗？有，你比如说我们的佛心经，还比如说这个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这个就是说的是入净土的非常多了。心中心的这个佛心经上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第四印如来母印，结第四印如来母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啥都不说了，就是干，你干了之后你就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就完事儿了，就是这样的。第四印还不光说这儿呢，第四印除了这一句还说了一句厉害的，第四印说的是我释迦牟尼佛就是从第四印生出来的，我更不从别处生啊，就是我是从此印生，我更不从别处生啊。佛心经的原文我今天没有打开，谁要是有的话就可以摘。第四印讲第四印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怎么不其他的法怎么不可能入境啊，不仅可以入境，而且还强调可以入境呢。还有一个这个波州三昧经其实也是的啊，也是的，就是提到净土宗的，提到就是入净就是生净土的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金刚砂的那个不空卷所如来什么什么光明经上说的，就是这个金刚砂呀，就是光金刚砂你给它撒，不管它是啥的，它都能够超拔，直接超拔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净土，大概是这个意思，可以查一查，找一找，就是我们的那个新密之家的那个网站上的文集里面，关于其他的那一类里面有一个六字明的修法，还有一个光明金刚砂的用法，查一下那个金刚砂的用法，摘出来的那一段撒个砂。所以说的是不光是此法，好多好多。所以呢，那就是这个法呀，不是净土，是别有一个法，也不是说的只有这个法能够入净土，其他的法不能，其他的法不能。然后呢，后面呢，就是二祖就说了，就是说当时的时候立宗啊，他是为了开一时的权益方便，就是谁都可以往生，只要你，愿意去生到那儿，信这个地方，愿意去，然后你就去念，这就可以了。不管你是大乘之见还是小乘之见，不管你是造作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开了这样一个，就是说的是谁都可以，谁都可以。后来就麻烦了，哎，我这个谁都可以，你看你们的这个就没有吧，你们这个不行，心中心法这个高啊，别修了，修净土吧。啊，其他的法门都不是净土啊，只有这个行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其他的都不是啊，就是这样的就开始了啊。后来就打得可厉害了，就打得这么厉害的，只有我这个行，你们都不能成就啊。这种的，这就是这样的这种的，这个哪是就是刚开始开方便的这种的，怎么会想到是这样呢？怎么想变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净土宗本来的宗旨，净土宗本来的宗旨就是净土本来的宗旨，净土本来的宗旨，它就是所有的果地上的成就门，果地成就门。这是第一段，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第四印，上卷的第四印，我查了一个这个不空卷所毗卢遮那佛大灌顶真言经， 若助众生具造十恶五逆四重助罪，犹如什么什么的，以真言啊，这个真言就是指的大光明咒，真言加持屠杀108遍，狮驼林中散亡者尸骸上或散墓上，那你看看尸体上或者墓上坟上，欲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狱若恶鬼若修罗若旁生啊，就是以一切不空如来不空毗卢遮那如来真实本愿大灌顶光真言神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应时即得光明及身除助罪报舍所苦身，往于西方极乐国土莲花化生乃至菩提更不堕落。撒个沙，这是说的是撒个沙，啊，你贴了我就不贴了啊，我看一下啊，如来母印的这个就是不那个什么了，然后看啊，啊，你说的这个是这一种，后面还有，我看看啊，感受一下 F。贴上来了没有？我看看，经文不熟，我记着是这一段。你稍等，我马上就拿出来了。我现在正在 Ctrl 加 F。那就是在下卷，难道是在下卷？等一等，等一等，我这个原来的时候，我记着是专门说过这个的。就找到这一句，但是我当时记得是有的。你稍等，我贴一句来。啊，对对对对对，邵师兄贴出来了，是在这一句儿啊，是在这一句儿。除了这一句儿，我怎么觉得还应该有？难道是下卷？看看下卷。行行，大姐，也没有。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我记得是随意往生，就是十方净土随意往生。当然了，这个地方也有欲求十生西方者，欲求十方自在生者，也有这样一段。也有这样一段，我把这一段贴全一点啊。欲求生西方者，欲求十方自在生者，这个既能得志，日持千遍，七日之间既能得志啊，既能得志啊。 这个也是，释迦佛讲这个结地四印能往生西方，更能十方净土随意往生，这就是净土宗。对对对，我记得是有这个。当然了，这个佛心经上写的是这样写的，但是这个有说十方自在，还有下方自在生，还有西方自在生等等等等，十方净土随意往生。佛言什么什么什么，佛心中受法是佛住处啊，就这一类的，彭小林这一类的就很多了，这一类究竟的就很多了。关于往生的这一块是有说的，因为我们说的是二祖啊，他往生的时候就是结着第四印往生的。谁在往生？我们说的这个往生啊，是按照这个，就是说的是随风，就是按照这个通俗的说法说的是往生，并不是说的是禅宗的这种参问。如果说你在禅宗的参问里面，你问谁在往生，那我问你说话的是谁呀？谁在说话呀？你先回答我谁在说话，我再告诉你谁在往生。谁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你先回答我。十方净土随意往生，你是谁？谁是你啊？什么是你啊？你是谁啊？你是王文喜啊？你是张清风啊？光名字都把我们搞懵了，都不知道哪个是你了，到底哪个是你啊？你知道我这样，你知道的这个知道是谁知道啊？就怎么知道的？你这个知道是谁在知道？是谁在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是谁在知道啊？你既然问我了，那我也不客气。太师公是结的随心陀罗尼呀、啊？哦，那可能是我记错了，那也说不准，是我记错了。你要把我那个当成鱼体，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我的鱼体，有一个你，你也会，那没有意思了，没有意思了。你会吧，最好你会，你是会的，我是不会的。这个你们去看看吧，这个东西看看。第四印里面还说了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八为此中是八中母，故及八自在故，诸佛常说八自在故，我从此而生，更无别处，就是我从这个八自在这个地方生的，更不从别的生的。什么叫八自在呢？什么叫八自在呢？前面说了节气，十方世界所有自在法门应身即现。你的玉体有会自己佛性，你就是这里，我不明白啊、自己佛性啊，这是另外一个人，你就是这里稍微转不过，你这里稍微转不过，你就等，那你就别考虑什么知道不知道什么的，那你就去实修啊，去亲证啊。打坐中来了个念头无我，胡扯胡扯，你这个谁在想着无我呢？你这个谁在想着无我？这不是明明有一个我吗？有一个我在想着无我，胡扯！你打坐的时候怎么不持咒啊？你别胡思乱想，打坐的时候切记观照啊，切记观，所谓的这观照啊、正观啊之类的，打坐的时候切记，那全是胡思乱想。打坐的时候只能念咒，什么打坐的时候来了个念头无我，胡扯！你都不知道咋修行的呀？我们是跟禅宗相通的，不是让你坐上去参禅的，绝对不是。我们的用功方法正好跟禅宗相反，我们是放下。不让你去参的，你打坐中来了个念头无我，打坐的时候持咒的时候切记观想，切记观，切记起观，切记切记，打坐中起了个念头，逗号无我，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我们这个佛心经上的，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第二段。第一段可以说是总说吧，我再来贴一遍。 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贴，我看看贴到哪儿。贴到乃得相应就行了，净者然后乃得相应就行了。修心中心前确实做中餐了，修心中心的时候就没有以前了，好吧，不要考虑以前的事了，没关系，你修心中心不考虑以前了。修心中心是只管念咒的，只管念咒的，心中心是放下。我来贴吧，第二段啊。
净者究竟
来吧。
净者究竟清净者，究究竟也。土者本心地也，以西方国土众生生者，皆具心地清净之智德。我必同具此清净心，方可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善根福德因缘三者，必一切具足，乃得相应。今偏执一门为圣，为法有高下，非净土意。即使他宗为魔为怪，其心已先入魔怪，非净土意。纵无此二病，而贪得净土法门之有佛接引，仍本贪便利与依赖之劣性，亦非净土意。如此颠倒，则又善根福德之为何？虽有因缘以自生障，此知见不正之祖，非成就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顾老师是不是没开麦呀？
第二段讲的是没开麦。第二段讲的是这个关于善根福德因缘，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呀，就是它的依据，就是说的是有可能应该是刚才我们学的《阿弥陀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这里指的善根福德因缘是指什么呢？在这一段里面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净，什么是土，然后二祖就是说了到底这个什么是善根福德的这个善根福德和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尤其是其中的三大流弊啊，其中的三大流弊就是二祖说了，就是这个，主要说了，还说了三大流弊。先看前面的第一句，这个什么是净，什么是土？我记得按照老师说的，这个土应该念度，就是这个净是什么呢？究竟的清净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这个净啊，你可以理解成两个，一个是究竟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形容词的这样的一个净，你也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那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把这个衣服洗干净的那个净，就是净，就是把它给清除掉，这两个都可以理解。你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了，那么它就干净了，净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究竟清净的意思是什么？究竟清净，那不是我们经常熟悉的一句话吗？然有生死，净无住佛。然有生死，净无住佛。不是说净有什么东西，净无住佛，这是究竟清净。所以说，就是在这一块，很多学净土宗的人，他光认为那个清净了，他这个清净是跟污染相对应的那个清净，比如说就是立了一个清净的井了，他没有把这个清净的井去掉，这个时候应该多跟他强调那个净的动词的那一面，他必须把这个去掉，就像我们楞伽经讲的离相离相再离相，这个时候这个净，你刚开始不理解这个净无住佛，你不能接受的时候，你还不如把这个净当成一个名词，不是当成一个动词，你就去净啊，你就去去掉吧，你就去扔吧，你就踹到垃圾桶里，也可以这样理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净土的净。老师说的这个，老师贴了一个陀为化身，表如如不动。老师上来说说吧。
那不就是那个本上缺的吗？本上缺字儿吗？本不是给我邮来了？给我邮来本不是这样子缺字儿吗？你看能看出来是这个，就是看出来是那个缺字儿的，是那个。
看出来。
袁师兄，你解释一下呗，解释一下呗，袁师兄。
因为那个书啊有一两页吧，上面缺了几个字儿，我把那个原本的书给老师寄过去了，然后请老师看一下那地方应该补充啥，因为我当时也是结合上下文填充上去的，那等一下我再回去再对找老师这地方补充的，我看一下我们那地方要不要改一下。啊，这个暂时应该是不影响讲课内容，然后你先讲吧。喂，郭老师，你这边没开麦吗？
喂喂，
那不就
开麦了？
别的都不缺。
开麦，我没有找到，你给容我找一下，我有这个。啊，对对，我看一下老师补在哪儿了。我这个地方可以查得出来，我有袁师兄的那个文稿。稍等啊，诶，我看一下，因信念未全，净土之意境，以上总说净土之意境，使行者先自明了。
以上这个都没有。以上总说是有一本有一点像说，以上总上这都没有，这个地方缺的最多，这个以上总。
啊，老师补充的是以上总说，我填的是以上所说。
信字儿，缺个信字儿。
啊，我知道了，原来
那个信
子
和老师
是一致的。
对，啊，我看到了，一因信念未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老师贴了几个地方是不同的分散的地方是吧？
缺哪会挨着缺呀？不会挨着缺，这不是几行啊？一行六行就六个地方。他在账上分散到六个地方，一行是一个地方。那个第一行那个表，就那个表字，就这个一个表，那个表字还显着像个表。第一行要不要都不要紧，头一画成表如不动，那个表有个表字，就一个表。一切众生那个切。
对，主要是那个
以上总，这三个字都没有。这个缺最多了。修正之法又当如下数冒号，缺这个缺的也多。如下数冒号缺的四，就是四个位置，缺这四个位置。说众生那个众，那当然是繁体众了。一因信念未全，那个信。可能看出来这都不要紧，这后两句不要紧，就是中间两句以上总这个说这不好，还有如下数冒号这个算缺的多，这个地方
啊，对啊，赵师兄贴的这个，喂。看一下老师的这个，这回贴的比较形象。表如如不动，一切众生以上总说，以上所说，随和娑婆众生，一因信念未全。行，那就还要继续改。没有的话，还有没有其他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 老师刚才想说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国度的那个度啊，这个地方老师还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他这个土和度，
这有啥
讲
究
啊？
这个
这样说，
这个现在这个咱就是现在这个领导机关，中央有一个这个机关没有？土局有没有？你怎么读这个怎么读？国土局怎么读？尤其是现代用法，实际上你看拼音，它就叫国土局，就不是国土局。国土局不是一个有这个组织吗？领导机关吗？有这个办公机关吧？国土局，你看看，要是带拼音，你看是国土局还是国土局？就是国土带拼音，这个到哪上都读度啊，国土净土都读度啊。不过我们都省市都读成国土净土，都读成这样的了。这没啥说的，国土净土都是都督的，可是大家都读成土了，那就土了吧，可是以后会变成土、哎、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大家读哪都变成土就变成土啊。
袁师兄还举了一个解脱和解脱，国土查了一下，老师刚才我百度一查，那拼音里面好多都是说的是读土，但是看了那个净土的这个按照佛教的读法就是叫读度的，就是佛教的里面的这个净土是要读度的，但是现在汉语拼音里面的对是要读度的，就像是愿乐愿要欲行，
何止佛教啊，我说的何止佛教啊，我何止佛教啊，就是我不是说现在吗，现在我说现在中央领导里有个国土，他就读国土局就不叫国土局，我就说现在哪何止佛教啊，这个字就应该读度。
对，净土的那个解脱也是这样的，现在不读解脱了，也是这样的，应该读度。那老师以后我们就读度，大乘读大圣，
不是光这个，就刚那个解脱，实际上都读解脱，但是都读成解脱了，大家这就所以以后就成解脱了，这就这种事儿啊，不好勉强，大家都那样读了，有它的真正读音，要么这样，你查查字典那个土，它是几个读音，它不是只有一个土的读音，有度那个读音，你查一查字典。除非啥大家都已经改过来了，都土了，那在字典上新字典他就只好土了，你查老版字典看看读音是什么。
刚才查了一下，在康熙字典的时候已经就读成土了，他鲁切就是前面用 T 后面用 U 就是土了，就是查的这个是康熙字典，但是佛教中一直读度啊，刚才是这样的，刚才我查的是这样的。
佛教，
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更不应该它只有那一个读音，你查全了，这个字查全了，它只有一个读音呢。
古音，百度上查到的是读度，是哪一个是词典上的？先字明了。从上所说汉语的度，我查到了康熙字典里面有土也有度，有这个度的音，有土的音，有度的音，我刚才查到了，后面有，
对，因为这样不是只有一个土的读音，它在用在别的地方土地那就不能读成度了，那就是土地，但是国土只要是前面这个净土这些它都读度，它都不读土了，你看它用在啥，它不止一个读音，这个字儿。就刚才说的解脱解脱也不是只有一个读音呢、用在什么地方读解，用在解脱，用在这儿就读解，它也不是只有一个读音呢。
这个地方就说了，用原土聚集那些民众，那个聚集民众的那个用来宰币的那个土，那叫堵，你看音堵，董武切音堵。董武切就是前面是 D 后面是 U， 老师是查到了康熙字典上也有注的， 它就是有土有度，但是看在什么地方用土，什么地方用度，是这样的，老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那个赵师兄说的这一个，补漏的两个地方，有两个地方不一样，已经查到了，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啊，
还
有
概念，
概念，
这
有个啥概念？
啥概念？
你刚才讲在佛教里边怎么怎么样？佛教的原文是梵文经典呐、啊，不是我们的，翻译过来之后还是汉字的读音。不在佛教里，他也这样读，在佛教里他可以，因为这是翻译的呀。原来在这原来佛教是那个梵文的，这是古印度语言，不是这个语，咋能说在佛教里都读什么？在你这样说，在汉传佛教里。在翻译过的佛教里读佛经里读什么？这么说，在翻译过的佛经里，那你这个话就不大合适了。翻译我语言读读，跟佛教里读什么没有关系。佛教里读什么？佛教读的是外国单词的音，那是原来的梵文那个音。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个佛教中读的这个什么音，还是跟随的是那个时期的那个汉语的读音，应该是跟随的那个时期的汉语读音。
我不是
说现在的
还是这个时期的呀，现在国土局，你看看这注音是不是国土局？你看看，看看有时候带拼音的文件，你看是不是国土局？
哦，这个是我刚才才认识到的，这个是我刚才才认识到的。我以为是那个时候读度，
现在这个新政策建立，
现在我才认识
到，它会是古代，这不是现代吗？
对，全称国土资源局是这样的。我是才认识到，我记着老师说过，但是我没有查到，没有查到。刚才查了，都查到了，而且康熙字典上也有。它是有两个，一个是读土，一个是读度。它表示疆域的时候，表示疆土，这个时候应该是度。它表示沙子的时候应该读土，就是刚才我查的是这样的。新闻联播也读国土，哎呀，这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现在都这么读了而已，但是应该是读度。我爸就是国土局的，我天天国土国土的叫了，一直叫一直叫，都以为是土呢。老师还有什么没有？
那这多方便呢、啊、你查起来方便，你看看查查老文件，看看读音是个啥，这太方便了。
那个国土局是后来改的，原来叫房管局，老师原来是房管局，后来改成了一个国土资源局啊，合并成一个国土资源局了。读了一辈子都是一直读的是那个，一直读的是那个错的。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我现在理解的就是这个度，这个度就是表示的是疆域的时候，疆土领域，这个时候是范畴承载，这个时候是读的是度。它表示沙子的时候，就那一类土啊沙呀、啊、石块啊那一类的时候，尘土啊，那个时候是读土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关于这个学的东西，关于我们上面的，关于字儿词儿什么的，还有什么没有？时间已经到了。
对，这才注意到时间已经到下课时间了。那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修行问题？
觉广说的这个鸠盘图、鸠盘茶。这个是这种的，就是误读啊什么的这种的，这是下一个，是上面说的。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字，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字，
并不是一个字俩读音。茶是一个字，图是一个字，不一写法不相同，就是不是一个写法，很相似但不是一样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字。你查吧，查字典，查啥都行，这个并不是一个字读俩。
对对，是的。还有一个老师，
关于他说的这个楞严重心跟寺院的读音不大一样，老人传的是老人的，这个跟寺院的那个经书上的楞严咒它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两个是不能比较的，这个这是我的认为。包括大悲咒和大悲咒心是一样的，你信你就诵你就持，你不信拉倒。
这个这里头还是汉字读音的问题，汉字的读音呢跟现在跟古代这个是这个读音有演变。你比方老婆婆的婆，老婆婆就那个婆，在古代不读婆，古代读哇。还有那个你看这个狼邪会教你讲的是啥，狼邪那个不念邪，那念牙。古代那个正邪的邪就念牙，狼牙会教，狼牙会绝，那是狼牙，那不狼牙，那个狼那个这那不念邪，那就念牙。你看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像这种也是牙，那个念牙，这古代。所以就像这一些，老婆的婆念哇，就像这一些是有一些不同音的。当然了，这就造成了不同，因为寺院里可能是按现代字念的。哎，为什么寺院会按现代啊？它有传承，不应该是按照古代吗？恰恰不是按照代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按字念，一按字念，按念成现代音了。只好这样，断代呀、啊，断代。我历史上就五次断代，不过历史上近代的这好长时间没有佛法，都断代了。当然，那怎么念呢？那就按照那个字音，现代字的读音念，古音没有了，啊，就成这样了。老人念的是梵文的音，原来的音，啊，没有翻译以前梵文的音，老人念的是那样的音，非常准确的老人。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也就是说的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楞严咒心，它应该是跟楞严咒的其中的一些的话，它是读音的不同，是吧？应该是跟楞严咒的是其中的一些读音，我认为它就是它的传承，因为我们当时对的时候的那个特别的这个音对不上。
读音跟现代语不同，这是汉字读音，跟楞严咒本身的没有关系，楞严咒本身并不是汉。楞严咒本身它是梵文，原先老人念的是翻译的音，所以说汉字这个近代的语言变化读音变化不影响老人念准，老念原来梵文的音念准那个。
好的好的，就是梵文音，梵文音它翻译的时候它的字的长短啊什么的字数的多少也可能有个别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
对过翻译一下是音重音不翻译啊，重
翻译
音
重
音
对对对，就是它音译的时候
没有啊，古代翻译佛经的时候表音没有音没有这个拼音字母啊，就用汉字表音，汉字现在汉字的音变了，所以就有不同了。
是的是的，他在他音译过来就是在他就是楞严咒的这个
有拼音字母就不会有变化，有拼音字母就会传承下来还是古代的音，他没有拼音字母啊，他有汉字表的音啊，汉字呢发音变了，这就这样念起来不一样了。举一个例子吧，娑婆诃现在都念娑婆诃，娑婆诃实际是斯瓦哈，那就念斯瓦哈，那不念娑婆诃，在古代就念斯瓦啊，这都是平常我们念的佛陀耶，那就是不大呀，那就是不大呀，不念佛陀耶。在古代那三个汉字就念不大呀，就不念佛陀耶。娑婆诃在古代那个汉字就念斯瓦哈，就不念娑婆诃。现在念成现代音了，就娑婆诃了。
老师刚才觉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答疑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替觉广问说他一天打16个小时，然后觉广是这么问的，他说老师说了一天打16个小时太过了，相当于没打，他的意思是老师是这么说的吗？他到底打还是不打？
不是相当于没打，是说我说就像从桥上掉下去，左边掉下去右边掉下去一个样，有的不打坐，有的太过就等于不及，我没说相当于没打，我说两头都不好，不打坐俩小时坚持不了当然不好，太过了也不好，太过了。实际上啊，为什么我们打七 要求四个，一开始是要求三个，什么意思？就是不允许超出的，不让多打。你以为让多打啊？不允许多打，不能超过三个。后来觉得三个少，跟老人说，现在我们打四个棋，就是四个棋，那是我们老人又加上一个棋，原来是三个，不能超过一天。你打坐连续这个打，就是一天打六座，就不能一天六座，就不能超过认识一天，不允许的，是不允许多，当然更不允许少，这是两头不能当，过犹不及。对了，那个打坐打不了两小时，那是不急，这个是太过也跟不急一样，都不好，太过了。那他，你想啊，管用吗？你见那太过的人管用不管用啊？管用啥啊？那妄想执着不是加强了？不加强，他啥时候会脱开啊？太过就等于不急，不是不太过，过犹不及，就是比那个不急更糟糕，就这意思。这不就是两头吗？一头俩小时坚持不了，那能行啊？那绝对不行，必须不得少两小时，必须多，不能少。一千座内必须不得隔日不休，平常干别的都不愿意干了，就那个做好绝对不好，那比那个打不了那些的更糟糕，太过了，过犹不及，还不如那个他人那个。哇，我知道千座过了，你咋样尝试都可以，他这不是尝试啊，都成了生活习惯了呀，啊，尝试当然都不会太过，你尝试怎么多他都不会过。你就是我又想连续打几天不起来，那也不算过，那是尝试一下嘛，它成了生活规律了，那就不行了，太过了，成了生活规律当然是太过了。贪啥做，那都不是贪了，那成了习气了，那还成为贪，都已经不是贪了，他别的不舒服就那样舒服，那不太过了。我不知道这个叫觉广的，他这个千座是不是完成了？是不是打完千座了？不知道。
他是打完了千座了，打完了，打完了。
啊，打完了，干脆有一段事不要打坐，想打坐，过这么半年吧，半年别打坐，半年以后再说，好吧？也来个过头，干脆不打了，也来个过头。
当然
他要是一那也过头，过头不是为了对着你的过程吗？再来个过程，哦，要学藏密我就不插言了，学藏密就不插言了。
他丢千座的时候主要是在学大圆满，我们的东西他也没有听，也没什么交谈，千座快过的时候才开始跟我们接触。
那我刚才的话不应该那么说啊，说的更错，因为不了解藏密啊，那藏密那样要求的你怎么办呢？咱哪了解啊，咱不能说那是不对的呀，也不能说过头，也不能说这个两边都一样掉下去，这都是在我们的立场上，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话不一定对，为什么呢？我把他都看成是新密的人了，他不是咱家的人，我的话哪有参考价值啊，我的话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不要让我说啥了，我说话没有参考价值。那个收回去啊，刚才说的话收回去，对不起，真对不起，收回去啊。
是因为这种人也老师也不知道，以为他就是签座快满签座的时候才跟我们接触的，他愿意去那样，那个人不同，就是这种情况。结 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还有什么？现在你的情况老师也知道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现在他不愿意。
仗义大学啊，我们是被人看不起的。这我们还你看你看让他问什么呀？我们有问题应该请教他的，你知道吗？
现在他愿意来学习中心了。
他是仗义大德，咱们能行啊？是啊是啊是啊，那那这我们不敢呢、啊，不敢开是什么呀？不敢说什么呀？啊，他不是咱家的人，这个话说的不好，就这样说，他是比咱家人高的那一拨人的人。
接管吧，老师今天说的话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进去啊、嗯？我觉得，我你现在可以上麦，你就点那个 F 二就可以了。
摁你电脑上的 F 二键。
另外我还
或者它是语音的。
觉广是不是出家师傅啊？我不清楚。觉广是我像是法
门。不是的，他不是出家师，他是在家居士。嗯。
啊，他不是出家师傅，为什么有法名？那是为什么有法名？
那是为什么有法名？
大家就应该
他那个，
大家就应该有身份证
啊。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他担心，以前的时候由于他的身份问题的话，他那个工作上的领导警告过他，他属于那种的特殊的那种的，他因为他学佛的领导把他警告了，所以他跟我们说过，嗯。
就是以前被警告过，
不一样，他也不那个啥，也不要紧呢。就是连姓氏都跟他原来姓氏都不一样，起一个那种名字，为什么要起一个佛教法名？因为你这个一看他的名字，我就以为他出家师傅，身份不变不要紧呢，不用你原来的名字啊，你把你姓王，你叫李，啥都不行了。一定会用你这个王商啊，就像张强吧，他都不叫张强，他取了张强，实际上这个人并不叫张强。这样也行啊，也比用一个法名强啊。新家行，对，新家行是张强的名字啊、哦。新觉广不像，新觉广还像法名。一个张什么李什么我都无所谓啊，因为哎那
也不是我接不是我的，
好多人都认为他应该出家师父，好多人都这么认为。
觉广啊，你现在在线上，你现在说话我们能听到，你报一个你的姓。
哦，
报一个你的姓，
我
直接跟老师交谈。
名字不方便，咱不问他这真实名字啊，起个假的张什么李什么不就行了？也不要你真实名字。
我叫刘广元啊，老师能听到吗？
我叫刘广元啊，老师
不用这真实名字，那你就别叫张什么王什么都行，不用你真实，不要在这报真实名字。你不
那没事，因为现在既然是学佛就成
不要真实名字，不要真实，就是说我说的意思什么呢？世俗名字不说真实啊。
嗯，就是我就说这个观照方面吧，我就说这
世俗名字，你这个名字可以是假的，但是你用世俗名字，这个你出家人你就用法名，你不是出家人就
好吧。
世俗名字
好吧，我下次
也可以是假的，
我下次修改这个。
对对，这就是这个意思，肯定会误会他是出家人，只要他用他这个法名，肯定会误会他是出家人。
我下次修改群名
全部，至少有一大部分都误会他是出家人。
我下次修改群名，
你就张是张张啥啥李啥啥，你去随便起一个不就完了？你用个觉广就误会你是出家师傅， 星星，你不用那星星，起个名你比方你。啊，对，李广李像那个李广广的刘广广刘广元，像这些，这随便就来一个不就行了？不，杨子涵，你这个提议不，这要是不要哄着大家找我这事啊。这事我干不好，不弄这事啊。
你赶紧跟老师说关照的事儿吧。
哦，老师，就是我说我坐下关照。
不用说，我想我想不用什么，哈，都不用说了，连说都不用说了。你看是多琢磨琢磨。就是新中心法法系里的关照怎么讲的，资料很多，你多去看看吧，你就别讲这我这么理解关照的，肯定不是，我想着。肯定是误解，肯定误。为什么？要不然不会这个样。他肯定是误解。这个不是没有地方讲关照啊，专门讲关照的资料都有啊，心里都有这资料啊。
以前可能走入过误区吧。
那真的，这是没办法的，有时候就是没办法。这个是这样，从来要有你自己的观点。我刚才说，我说的仅供参考，也不一定对。我说的不一定对，供参考吧。哎，真是，既然有你的固定看法，你就走那一条路。这个我觉得也，不管是按照哪做这些事儿，应该是你的需要，而不是我需要你怎么做，绝不是这样。我不需要你做什么，我不需要你做什么，是你自己。你需要才可以，你说我自己不需要啊，我现在做的就是我需要，那当然这是随着你了。所以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啊，对呀、啊，他有他自己固定的见解，你这个事儿一直不要，我们认为他需要纠正，那也就是我们的认为是错的，也可能这样，是他自己的需要才可以，不。我们要他怎么做，我们没这个需要。
薛广，你还有啥说的？
没了，没了，我。
你关于打坐的这一块，你还有啥不？打坐的这一块的。没了，没了。
其实身边还不少，像
他
这种，就是我身边也有啊，就是打完铅座，虽然是打了铅座，但是完全不是按心密的路子打的铅座啊。这样的打完铅座的还真不少，在我身边也有。嗯，真的不好改，确实不好改，这个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没办法。该我们该说的铅座内也说了，铅座后问到我们也说了，嗯， 但是这个太难改了，真的是不好改，看他自己造化。
这个师兄当时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他是就是是通过我跟他的接触，就是前面的话所有的互动他不会搭理你的，就是他第一不会找我们，第二个偶尔找我们了，我们说什么他不会搭理。等到了后期了，九百座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我们说的话，一般我跟他说话一句话是说两遍，因为他不会在意你的话，他只会在意他的那个问题，就是一句话说两遍这样说。先做过后去打七了之后，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不对了，签了以后开始放弃藏密了，然后开始猛打坐。目前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也没办法。不管是叹气还是其他的什么的东西，能有助于他放下的都是好的，就看他肯不肯放下。他要不肯放下，那我觉得他，我个人觉得他还得提起也好。看一下还有什么没有了。
前伟老师说是半年，你让他一周。像这种就是千座之内不怎么看祖师开示，然后就东看西看，看的可多还不少，然后就再加上自己又觉得自己特别有主意，特别有想法。就这么掺和来掺和去，结果迁做完了就是这样。对，相当于没修过行。就是你从他的言谈，从他的这个行为，你就看不出来他是修心密的，确实。
实际上刚
跟你聊天，
刚才说到藏密也并不，现在有好多我们都说学藏密的，其实学的并不是藏密啊。他不了解藏密的核心教义啊，要是真正是能了解核心教义就知道了，他学的并不是藏密，他学的就是藏密前行家庭的有相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无相没有兴趣，对于那些有相的神通的就他非常有兴趣，他就要学那个，结果呢就把藏密名字给污染了，让人误以为藏密是多相的。藏密本身并不多相，藏密后来跟我们一样，他不过是一开始不说，后来再说，一开始说的是有相的，他有这个过程，他那是有这个过程，哎，他要过程不要核心，他不了解这藏密的核心教义，他学的不是这个藏密的根，学的是藏密的方便，把方便为根本，对藏密的根本根本 不感兴趣，所以不能说全部。大多说是学藏密的，我说的是多数，不是全部啊。大多学藏密的都是学的这个，都不是学的藏密的根本。你说有没有接触到藏密根本的？有，极少数，因为他藏地也不多。不到过没开过，也就是说，所以到汉地来化缘的藏密祖师，他本身就没接触根本，他咋能跟你就说藏密的根本呢？但是藏密没有根本吗？有啊，没有核心吗？有啊，有，不过知道人不太多，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哎，算了，不说了，不说，说多余了。
像二祖那个时候，这个现象也就很严重了。二祖在这篇文章里，而且在多处也提到过，藏密它本来也不是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家行啊，就是家各种磕大头啊，这些什么财神法呀，都现在的人一说到有福报求财求福的这些，那趋之若鹜，说到核心教义他都听不进去，没办法，现在众生的因缘就是这样。这个问题，这个弊病在二度那个时期都已经体现出来了，现在就越发的泛滥。
其实说五明佛学院，五明佛学院里有这个根本教义，不是没有，但是呢，你看不出来有。他，说到这事儿了， 他没有经过前行和加行，没经过五加行四加行，没经过这个，那时候法王还在世，净明法王直接传的就是在传这个，拿出来看看那个传的大圆满见呢，跟老人讲的一样，就是那个意思一样的。大心是汉的，说那属于汉语，但是呢很少有这种事儿，并不是五明佛院没有，五明佛院表面上没有，你去鲁文学的都是表面，结果那种人没有经过家庭直接传个大圆满心地的，有这么一个，那跟老人讲的一样，都是老人讲的一套。
看看还有什么了，还有什么，他还磕大头，磕了40万个大头。我印象里面当时的时候刚开始接触他就是时有业障可消，然后治病这些东西。这个密教它有它的方便的地方，但是方便多了也容易出问题啊，方便多了也容易，你说的就是二祖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唐朝的唐密就是这个时候啊，唐密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很多人误会了，趋之若鹜的去修它，反倒引起了另外一波的反感，反倒把它灭了。
对，就像他这种的，你看他刚才说人家五明佛学院只教有相的，你知道你这句话你很严重，你知道吗？结果你说话要讲因果的，那里头有大德呀，像老师说那都是有，不是说没有，就是核心教义是你没接触到，人家也讲的是你没接触到，你不能说人家只教有相的法门，你这话要说传出去，你不仅祸害五明佛学院，你还祸害新中心，你知道吗？不能这么说话。看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以前的时候我学净土也是，就是挑那个有相的有为的东西，哎，好像很容易看进去，很容易就记住了，是我误会了净土，并不是净土本身的问题，你知道吧？后来一看又看出来好多，你刚才找的那些包括净土的大德说的那些很多究竟的了义的。学广就是受益非愉悦他呀，算了算了算了，你看看还有啥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说法太不合适。
哎呀，你看那个信啥呢，先别说那个信，他都不愿意知道，你看看一直说看好了，你从来都没有随过你一句，谁就好吧，我看看，连这个都没说，也就是他坚决不会干的，这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说，看老人说了解新中心法门，这话都不是他说的，都是别人说的，他自己连随这个话他都不随，就是不随的意思就是你叫我看我就偏不看，这你怎么办呢？那这他有他的自由吧，你啥办法？你说这是啊，没错。
还慢慢改呢，哎呀，没辙，哎，袁师兄交给你了，我不上麦了啊。
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也就到这儿吧。今天这个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些，啊，这些也是我们身边，虽然 不多见，但是也不少见，像绝广这一类的。还有你像我们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过犹不及，我们沈阳就有一个师兄也号称是打了几千座的啊，要闭关，要去闭关，要不吃不喝，24小时打坐，在群里立了很大的一个 flag。 结果到现在我这几天一打开，就是我的那个视频号一打开，它就是各种美食点赞，各种吃的，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哎，这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给我们笑的没法啊。所以这过犹不及的事儿，这绝广不是第一个啊，也不是独一个，确实沈阳的这个。就是我们沈阳的师兄。再一个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千座内不看祖师开示，不和祖师不和老师交流，也不和这灌顶的老师交流，也不和师兄之间交流，就自己闷着头打了千座，结果还是按，如果是以前修净土的，就像觉广这以前修这个什么藏密的，他还是完全以前的路子打了一千座，结果就是打完千座你看看还是涛声依旧，根本就看不出来修过心密的这个痕迹。然后再一个就觉得自己很能，祖师的你不能说的也有看的，然后又觉得我这个法师的也应该看，我那个法师的也应该看，然后我要博采众长，然后总结出我自己的一套独辟蹊径，这种人也有啊。结果我们也是身边也有这样的师兄，结果看到的学还是两不像事不像，心中心也没弄明白，这别的法他也没弄明白，结果就出来的就是我们就不好，就是我就说出来的就是事不像，你哪个法你也都没学好，别把自己看得太能了，你就祖师都是实修过来的，经验也有，教训也告诉你了，你怎么就是你心不急呀、啊、心不急你最后你多走多少弯路啊，你这辈子就不一定能出去了呀。对，就觉得自己太能了，你能把祖师的书看透了，你看其他的还用得那么费劲吗？祖师说的不是佛，不是佛，跟佛经有什么区别呀？
人家看的点儿都跟我们看的不一样，人家马上就能说出来，哦，这个元义老人说过、要喝八旗参，我都懵了，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一查在两个地方提过，估计是人家先说的，这都就记下来了，无相的一句都不会说，我都佩服死了，这咋看的呢？企业微信里头的那个有个人问什么聊天工具 IS 下一个 IS 说完了。
看到这种的你没办法干着急，我像我们我和郭老师这种，我们好话也说尽了，这坏话也其实也说尽了，该骂的也骂了，该打的也打的，该哄的也哄了呀，结果呢就是人家还是要按自己的路子走，那你说你能怎么办，咱们能怎么办？老像齐老师说那没办法，跟听不进去，你拿他咋办？老人那么多无相的开示，哎，他就专挑那些有相的说，专还卖弄，还一开口就是老人怎么如何如何说，先把老人立那儿，然后他再，结果全部是歪曲老人的意思，你看着就可过怄火呀。都是觉得心中心还不够，就像绝广的这种什么学藏密的呀，就旁参的哪个的法师哪大德的都听到的，这都是信根不具足或者缺少信仰，只能是引以为戒了，没办法。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已经说的够多了，辛苦齐老师，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
晚安。